立位记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
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
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它，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它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
当他为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
人有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它带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疖，使毛变白，在长疖之处有红肌肉。就是皮肉皮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不用将它关锁，因为它是不洁净。
大麻风若在皮上室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
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洁净。
但红肉几时显在他的身上，就几时不洁净。
祭司一看那红肉，就定他为不洁。红肉本是不洁净，是大麻风。
红肉若复原又变白了，他就要来见祭司。
祭司要查看灾病处若变白了，祭司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人为洁净，他乃洁净了。
人若在皮肉上长疮，却治好了，
在长疮之处又起了白结，或是白中带红的火斑，就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若现象蛙鱼皮，其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发在疮中。
祭司若查看其上没有白毛，也没有歪皮，乃是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
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灾病。
火斑若在黏处止住，没有发散，便是疮的痕迹，祭司就要定它为洁净。
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火毒的瘀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的，
祭司就要查看火斑中的毛若变白了，现象又生于皮，是大麻风在火毒中发出，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
但是祭司查看在火斑中若没有白毛，也没有花鱼皮，乃至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
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
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在皮上发散，乃是发暗，是起的火毒，祭司就要定它为洁净，不过是火毒的痕迹。
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
祭司就要查看这灾病现象，若生于皮，其间有细黄毛，就要定它为不洁净，这是头戒，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大麻风。
祭司若查看头戒的灾病现象不生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就要将长头戒灾病的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灾病，若头戒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头戒的现象不生于皮，
那人就要剃去胡须，但他不可剃头戒之处，祭司要将那长头戒的再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头戒，头戒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象也不生于皮，就要定它为洁净，他要洗衣服变成为洁净。
但他的洁净以后，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开了，
祭司就要查看他头戒若在皮上发散，就一定长了黄毛，他是不洁净的。
祭司若看头戒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戒已然痊愈，那人是洁净的，就要定他为洁净。
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了火斑，就是白火斑。
祭司就要查看他们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这是皮上发出的白癣，那人是洁净的。
人头上的发若掉了，他不过是头秃，还是洁净。
他顶前若掉了头发，他不过是顶门秃，还是洁净。
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这就是大麻风，发在他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
祭司就要查看他起的那灾病，若在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有白中带红的像肉皮上大麻风的现象，
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洁净的，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在头上。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
无论是在筋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
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尾，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发染的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
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筋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的。
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筋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部件上，他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
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筋上、尾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散发，
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
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
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那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尾上都撕去。
若人现在衣服上或是筋上、尾上、 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就是灾病又发了，必用火焚烧那染灾病的物件。
所洗的衣服，或是金，或是苇，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若灾病离开了，要再洗就洁净了。
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金上、苇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
OK， 这一章很长，我想我们读的时候也读得很辛苦哦。不仅是那么长，而且是里面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圣灵用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记载这一章是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哦、所以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读。那我们知道利未记一再的重复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圣洁。那我们如果要圣洁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很多的事情，包括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在我们的环境上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个吃进去以后呢，会跟我们发生有很大的关系。那到了十二章，他告诉我们，就是看见妇人生子他的那个怎么洁净的条例，这里也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就是明白我们这个人的地位，以及在这样的地位上我们怎样得到洁净。那到了第十三章就讲到了大麻风。我们知道讲大麻风哦，不但是十三章讲，而且是十四章也讲，所以基本上他花了两个整章的圣经在讲大麻风。那为了帮助我们在读这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对这两章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稍微给它分段一下，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当然它是一个引言，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接下来呢他就很自然的分成两个大的段落，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四十六节，这是讲到人他得了大麻风他的征兆是怎么样，但是他没有提到怎么洁净啊，洁净是下一章提到。所以十三章的第二节开始一直到四十六节，这讲到这个大麻风它的征兆，你怎么样去断定它是个大麻风。那四十七节呢，一直到十三章的末了这一大段是讲到染了大麻风的衣服哦，你怎么去判断它，而且呢你怎么样来洁净它哦。那洁净呢，它告诉我们有两种方式，有一种呢你要把它烧掉哦，另外一种呢你要让它洗过，所以不同的，有的情形下你要把它烧掉，这个整个衣服要烧掉哦，有的情形下呢你要再洗过就好哦。所以这是十三章所讲的。那十四章呢，它也是分成两个大段啊，除了第一节它是一个引言，它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二节，这就讲到大人得了大麻风后怎么洁净。所以你看见刚才十三章第一段是讲到人得了大麻风以后怎么样来判断它，但到了十四章的第一段就告诉得了大麻风后怎么洁净。那从十四章的三十三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呢，是讲到房屋得了大麻风，你怎么判断判定它，而且你怎么样来洁净它。所以你就看见十三章跟十四章是一个很奇妙的对比，前面的十三章的第一段跟十四章的第一段跟人的大麻风有关系，十三章的末了一段跟衣服的大麻风有关系，十四章的第二段跟房屋的大麻风有关系。那当然我们对于这个大麻风，就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讲，我们认识的不多，但是十三章讲的大麻风呢，跟我们所想的大麻风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所认识的大麻风呢，那是非常严重非常厉害的大麻风，十三章这个大麻风呢是包括了这个， 但是也包括了我们所谓的比较严重的皮肤病。那这个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只要你染了这些大麻风呢，或者你有了这些皮肤病呢，你在神的面前就是不洁净。当我们读这些细节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里面所提到的每一很多的现象，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我们都会碰到。换句话说，按照我们天然人来讲，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就像这个大麻风的情形一样，是不洁净的。那我们应当怎么洁净呢？十四章要讲到的。那什么叫做大麻风呢？我们不是从医学上面来看什么叫大麻风，我们是从属灵的意识来看。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了三个很主要的人物，他曾经得过大麻风，一个是米利暗，摩西的姐姐，一个是以利沙的仆人，那是基哈西，还有一个呢是乌西亚王，是一个犹大王，他得了大麻风。如果我们研究他们得大麻风的历史呢，我们发觉他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呢他们违抗了神的权柄，违抗了神的命令。好像米利暗，神立了他的弟弟摩西做领袖，但他里面不服，因为不服权柄的缘故了，你看大麻风就发出来了。所以大麻风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呢，就是不服权柄。我们看到基哈西为什么得大麻风呢？就是他没有按照他主人行事的法则去做，他违背了他主人行事的法则。所以你看跟这个这个叛逆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也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犹大王，但是呢他没有按着神的律法所记载的，他不照理讲，他虽然是王，他不能进圣殿去烧香的，他执意要进去就得大麻风。所以大麻风就讲到我们里面的那种背叛，那种不服权柄，不服特别是不服神的权柄的征兆。那在第一节开始他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在这边提到了这个大麻风，他用三种方式来表达。第一个呢，就是在肉皮上的疖子。疖子在如果你读它原文的意思呢，大概就是像我们身上所肿起来的一个小包包，就是肉上面有肿起一块，那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疖子啊。长得癣，癣的话我想我们都比较容易懂什么身上是什么叫做癣啊。那火斑呢也是一种斑痕，就是说身上的斑点或者斑痕。那为什么这边提到这个疖子就是大麻风的一种灾病的状况呢？为什么一个人的肉皮上会有这么肿块呢？我们知道这是讲到我们身体里面大麻风发出来以后呢，在外面行为上的一种特异的现象。所以一个人如果身上长了疖子，他皮肉上肿起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会发生问题，会格格不入，这是我们常常会有发生的现象。我们有时候跟人就是没有办法相处，格格不入，甚至会有争执。这个在圣经里面来讲呢，就好像长了疖子一样。这些问题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不能相处呢？就是因为里面那个有那种大麻风的病菌，就是里面就有一种不服神的权柄，不服神的律法啊，刻意的去顶撞神，就是因着这个原因在我们里面呢发出来以后呢，我们跟人格格不入的，这是就是疖子。我想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情形，这所以代表我们都长过这个东西。然后呢他接着说长了癣， 显的话你就发觉呢，它有异状，但是它没有凸起来。这说出了什么呢？就有的时候我们跟人相处，表面上没有什么事情，你的肚子里面很不爽，很不舒服，这是什么？这就我们长了癣了，或是什么呢？或者长了火斑，就是有了这个斑痕。那火斑是什么呢？火斑就说出了，你知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很喜欢什么表现自己，希望人注意我们。我们不管是明着讲或是暗示，都要把我们自己那一份好像优越给表现出来。这什么？这就是长了火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呢，我们在读这一篇的时候好像不是在读别人了，这不是读很客观的，这是读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就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说在如果在皮肉上，或者意思就是说在你的生活表现上面，你发现了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在意思就是说在他肉皮上就成了大麻风的灾病。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了祭司，这个祭司当然可以一方面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换句话说，当你有这样的征兆出来的时候呢，你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的光照，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除去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是洁净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借圣灵的光照来光照我们，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大麻风的灾病，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那这里呢讲到祭司，还祭司中的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所以这里不但是讲到我们主说的，这也讲到一个来到一个侍奉神的人面前，因为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比较老练，所以他们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你记得在第十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耶和华就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一个做祭司的人，当他进入会幕的时候，他不可以喝清酒浓酒。这里的清酒浓酒不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酒，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世界的诱惑说的，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满足说的。换句话说，会幕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你进去的时候你不能把世界的那些东西带进来的。所以他说，你如果把这些带进来，你在灵里面就死亡，你跟神的交通就会断绝，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能够不从这个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你们是分别为圣的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这样子你们就能够把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而且把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如果他的身体上有这样的征兆显出来的时候呢，他来到了这些祭司或祭司的子孙面前，这些人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有过对付，他们与世界有分别，他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所以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好，这个时候他祭司就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这时候祭司要查看定它为不洁净。所以你看在这里很奇妙的就是说，祭司是怎么样查看的，首先他要看他要检查在灾病的地方他的毛有没有变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灾病的现象有没有生于皮肉上的皮，这句话从中文来讲不容易懂，但实际上就是说它有没有陷在皮子底下，就皮还生，就渗透进去了， 这一点我们要查的啊。它如果是如果毛已经变白了，如果这个现象在伸到里面去了，这就是大毛红的灾病。那问题是什么是叫做毛变白呢？在圣经里面的毛发啊，一般都是指黑色的。为什么是黑色呢？因为黑色是代表能力说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正常的毛发啊，应该是黑的。你读雅各书就讲到他的头发呢像乌鸦一样，代表呢永久不衰的能力啊。但是呢，当讲到头发慢慢变白了，就变成斑白。斑白是代表什么？能力开始衰弱。你读启示的时候，你会发觉主耶稣头发呢好像亘古长存着，他的头发洁白，那个白呢就跟这里的白不一样，那个白是讲的他永远不会衰残的哦，代表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所以这里呢他有没有变白，换句话说呢，他本来不是白的，他本来是黑的哦，但是现在变白了哦，这就是转大麻风的现象。我们知道本来这个毛是黑色，代表他的能力啊。换句话说呢，他本来在神的面前，因着从神那里领受了生命，在他的里头啊，这个生命呢，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啊，这是黑毛所代表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是一个有着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能够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我们常常非常的软弱，不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代表什么？毛变白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情形呢，我们就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毛变白了，我们失去了在神面前那一个能够过正常生活的那个能力。然后呢，他说这个灾病的现象呢，生于肉上的皮。换句话说呢，它不仅仅是表面，它是生在里面，它隐藏起来，哦，它不肯承认。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些罪，有些过犯呢，我们把它掩盖起来，我们不愿意，我们不但不愿意跟人承认，我们连跟神都不愿意承认，我们都愿意把它遮盖起来。这是什么？这就是大麻风的灾病。所以你看，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好像在神面前活出那种正常基督徒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弱。多少的时候我们好像那个问题呢，我们深深的埋沉在里面，这表面上看不出来，表面上还不错，看起来还蛮好的，那这是大麻风的灾病。这时候祭司就要查看他，定他为不洁净，所以这就是不洁净的。那他说，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他现在有火斑，那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换句话说就是只是在表面上，而且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这就说出了他虽然有一些外面的弱点，生活上的弱点，但是呢他没有把它掩盖起来，换句话说他承认，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能力呢也没有衰败，换句话说他还仍然能可以过着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呢，祭司叫把他关锁七天，换句话叫来观察他，因为这个现象呢可以说是正在好转或是会恶化，所以要关锁七天，要来观察他。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见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再来查看他。所以这边讲到七天又七天两个七天。为什么这边要提到七天又提到七天呢？我们就看见 一方面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有医治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身上有软弱，但是靠着这生命的能力呢，我们慢慢能够胜过那个软弱。所以你看，你要观说七天，在这边查看他。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神不轻易定我们的罪的，所以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能够改过来。所以他呢，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盼望呢，虽然我们身上有软弱，但是靠着他复活的那种生命的大能呢，我们慢慢能够胜过这些。所以就借着这样的观察，来看看他结果是怎么样。好，然后到了第七天，就第六节，第七天呢，祭司要再查看他，若灾变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所以经过了七天，而且他没有发散，所以这个人呢，你看，虽然在观察期间他行动受了限制，换句话，他没有给他自己太多的自由，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结果发觉了，没有发散，就定他为洁净，原来是血，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所以这虽然既是定他为洁净，但是他还要洗衣服才得为洁净。换句话说，他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嘛，所以这个行为还要经过来对付，虽然是弱点，但是把它对付过去就好了，所以不算是大麻风的灾病。但他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但他未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呢，显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显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所以你看他观察以后呢，又发散了，叫定为大麻风。因为大麻风会传染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别人的，你知道，当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对付清楚，他继续发散了，你知道，你发了脾气不要紧，别人也跟着发脾气了，这是有传染性的，所以要定他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好，第九节，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呢，就要将它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结，使毛变白，在长白结之处有了红瘀肉，这是肉皮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不用将它关锁，因为它是不洁净的。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旧的大麻风又复发了，因为他的毛又变白了嘛，而且呢有了红瘀肉，那这些都是代表他有了变化了。那这是旧的大麻风又发出来了，就要定他不洁净，不用将他再关锁了。换句话说，要把他怎么样呢？其实就是要隔离他了啦，不是说不关锁就让他随便走了，不是，因为本来是要关锁七天来查看的，那现在不用关锁了，或者他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后面就讲到他要跟众人隔离开来，所以这是他复发起来了，他就不洁净了。那大麻风若在皮上室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来洁净。那这句话非常的特别，所以许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呢？他全身都长了大麻风，现在反而定他为洁净，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一段啊，从第九节开始啊，一直讲到第十三节啊，我们特别要来看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长了大麻风，那到了祭司那里，祭司去查看他，结果呢就定他为不洁净，不必关锁，他不洁净了，判定他不洁净，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他的大麻风皮外室外发散长满了患这个灾病人的皮，从头到脚无处不有，即使要查看，就全身都长满大麻风，就要定他为洁净，他乃是洁净的。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情，从这两件事情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这是在山上教训之后，一开始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我想我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四福音对照来读的话呢，你就知道它的次序不是像这边的次序。因为如果从马太福音来看呢，他们是先上了山，主耶稣讲了山上的教训之后，下了山呢就有一个 长大麻风的来了。但实际上不是，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呢，或者其他福音书，你会发觉不是，是先祖先医治了大麻风，才上了山，有山上的教训。因为像马可福音它的记载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马太福音是按照道理的次序。所以马太的次序不是真正时间的次序，是为了他把它编辑好以后呢，有他在属灵上的次序。换句话，当主耶稣讲完了山上的教训之后，一下山就有个长大麻风的来了。那这个大麻风是谁呢？就这预表来讲，这大麻风是指的犹太人说的。所以犹太人呢是长了大麻风的。然后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你就发觉在这故事主医治了大麻风以后，之后就有了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外邦人。所以现在呢主要接近外邦人，帮助外邦。所以主福音总是先来到了犹太，然后才传到外邦，所以你看它有次序的。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这不是时间上的次序，这是道理上的次序。好，现在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一个人长了大麻风，照理讲呢他是不能接近人的。所以现在当主耶稣一上了山，有很多人跟着他，在这时候就长了一个大麻风的。而且呢在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中文漏掉了一个字，英文的话就有，他说看哪、啊、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主耶稣， Behold。换句话，他要叫我们特别注意这件事情。他说看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我们知道根据我们传统的大麻风，这大麻风是很可怕的。因为首先大麻风呢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大麻风的病菌是在血液当中，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的。而且大麻风非常难医治，所以大麻风是讲到我们的罪，这是从里面来的，而且非常难医治，罪很难医治的。那很多人要借着做一些善事来医治，修桥补路，你没有办法的。罪就是罪，而且这个罪呢有传染性的，这大麻风会有传染。而且大麻风到后来他那个身体慢慢肉都被侵蚀掉，所以他死状很难看的，罪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很难看的。所以现在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他就来拜主，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很奇妙，他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不是说主啊如果你能够你就来洁净我。所以这里他不怀疑主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不知道主肯不肯。你知道能力是讲到他，你能不能，这讲到能力说的，主是有这个能力，但是肯不肯呢就跟主的意志有关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主可以意志我们，但主肯不肯呢？所以主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照理讲大麻风你不能够用手去摸的，没。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利沙曾经医治过乃曼，就是亚兰王的一个军长乃曼，对不对？但是以利沙医治他的时候，以利沙有没有用手摸他？没有。以利沙怎么讲？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 所以没有人敢摸大麻风的，但是主耶稣伸手摸他。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借着他的生命来医治他，他的生命能够胜过这个死亡。主说我肯，就说出了主的爱。所以一个长大毛一个有罪的人呢，你首先你必须怎么样，要谦卑你自己，你要先伏在来拜他，求主来洁净。主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就是利未记所讲的了。我们读了下一章你就看见了，你要怎么样身体得洁净，就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礼物就是指的主自己，因为主要为我们献上。所以你就看见呢，大麻风的医治跟主有直接的关系。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一篇是大卫犯了罪以后，他所写的，他认罪了，他来写的这一篇。这篇诗我们很熟，但是我觉得我要读一遍啊。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被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福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翻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这一篇读完以后，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13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话。你把这两段圣经对照的话呢，你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大卫犯了罪以后，从大卫的那一篇诗篇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他的全身都是大麻风。大麻风已经在他的皮上室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从祭司查看，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这是大卫他讲那篇诗篇他的感觉。他在母腹当中，在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有了罪，他是在罪孽中所出生的，他全身长满了大麻风。但是呢，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来洁净。换句话说，当我们看见自己全身都是罪， 大麻风的时候，我们不再隐瞒自己，我们就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啊，把我们的光景显给主看，说主啊，你若肯，我就能洁净。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这个人虽然全身长满了大麻风，啊，但是他洁净了。所以你会看见，原来呢，为什么在这里他说他都洁净呢？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保留。所以当奥古斯丁，你看他从前是个罪人，当他蒙恩得救以后，他彻底悔改以后呢，据说他每一天都要把诗篇五十一篇读一遍。为什么？他带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这位祭司怎么说呢？他乃是洁净，他乃是洁净。好，第十四节啊，但红肉几时显在他身上，就几时不洁净。即使一看到红肉，就定他为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红肉若复原又变白了，他就要来见即使，即使要查看。灾病若变白了，即使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他来洁净。所以你看他什么时候红肉显在他身上就不洁净。换句话说，他的那个生活上的弱点又再显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常常容易，对不对？软弱的时候又来了，所以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不是生于皮，换句话我们肯承认，我们就得洁净。什么时候我们把它隐藏起来了就不好，就是大麻风。好，从十八节开始呢，这又是另外一段了。从第九节开始，这是讲到啊，他长在白节处长了红鱼肉啊，在第十八节开始就讲了长疮啊，人若在皮肉上长疮，却治好了。啊，长疮就讲到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行为上有各种的弱点，行为上有各样的弱点，啊，却治好了。你看我们身上其实都有各样的弱点，但什么叫都治好了？就是当我们实际上当我们信主以后，主的宝血已经医治我们了，所以我们是好的。可是呢，在长疮的地方又起了白结，或是血中带红的红斑，就要给祭司查看了。换句话说，我们身体那些软弱疾病啊，虽然已经蒙了拯救得了洁净了，但是得净之后呢，你看我们那旧有的那些性情就来了，我们那软弱又发起来了，好像又起了白结，又起了火斑。不知不觉你看我们跟人相处又不能相处了，不知不觉我们又开始显扬自己了，就要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若现象蛙鱼皮，其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定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发在疮中。蛙鱼皮意思是说在皮之下了，很深了，就是有掩盖，有隐藏，不肯承认，我不肯对付。其上的毛也变白了，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正常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了，叫定为不洁净。祭司若查看其上没有白毛，也没有蛙鱼皮，乃是发暗，就要将他关锁七天。换句话说呢，这可能只是身上的暂时的一个弱点，需要给他关七天，再来观察，让他就是他的行动不自由，让他受到一点限制啊。若在皮上发散开了，即使要定他为不洁净，是灾病了啊。你发觉他是发散了啊，这些问题就出来了，又发散了，定他为不洁净，是灾病。然后第二十三节，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发散，便是疮的痕迹，即使要定它为洁净。所以你看没有发散，这只是它暂时的一个弱点，它一下就能够胜过了，就定它为洁净。人的肉皮上若起了火毒，你看又是另外一种火毒， 火毒的瘀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即使要查看。火斑中的毛肉变白的现象又生于皮，是大麻风。什么是火毒呢？火毒就好像我们人的血气，那我们人的血气发作的时候就是火毒。人的血气呢发作了，我们会怎么有什么现象呢？我们脾气很大，因为血气嘛。火毒发作呢，就好像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自缢。你知道我们的血气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当我们好像神的恩典在我们上多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发觉我们可能比别人好一些，不知不觉的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怎么样，哎，就觉得别人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稍微主的爱多一点在我身上，我就里面因为被爱的激励，我就想要多爱一点主。那看着别人不爱主，我们想这个人怎么搞的不肯爱主啊，你看我们人就质疑起来了。或主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读经我们有一些亮光，别人没有亮光，你看我就觉得，哎，我比你好一点，我有启示。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火毒来了。或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容易饶恕别人，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太容易饶恕别人，这都是血气的东西，现在起了火毒了。那火毒的瘀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的，即使要查看。若毛变白的，你看现象又生于皮，是大麻风在火毒中发出，叫电陶尾不洁，是大麻风的灾病。换句话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生于皮，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自己不自觉的，你知道我们的自意我们不自觉的，有的时候我们不饶恕人我们也不自觉，或是我们有了脾气我们还以为我们发一些异怒，你知道这都不自觉。但是这不自觉慢慢让我们怎么失去了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只毛变白了，又生于皮，你看不出来。但是呢你看主的，你来到祭司的面前，你来到主的面前，圣灵的光照一光照啊，你就发觉自己真的是不对，是大麻风。或是呢由那些比较在属灵面前在我们前面的人，因为他们看得深，他们给我们一判定以后，你知道我们就知道这是大麻风的灾病。26节，但是祭司查看在火斑中若是没有白毛也没有挖一皮，乃是发暗，就要将他关锁七天。换句话说呢，他是在表面上的自己也发现了，哦，他改过来了，但是呢改过来并不代表你不会再犯，所以他关锁七天再查看，留校查看一阵子，哦，观察一阵子。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来，叫定他为不洁，真是大麻风的灾病。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在皮上发生，乃是发暗，是起的火毒，即使要定它为洁净，不过是火毒的痕迹。哦，换句话这个是这个比较容易对付，所以保血就洁净啊。所以这是讲到什么，讲到火毒。所以你看大麻风，你看多少的细节啊！你看我就想到我们人的各方面，那里面发出来各种的征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很宝贵的原因。讲了这么大一这么长，如果我们光是看字面，我们当然不觉得好像这是我们也没长大麻风。但你真的了解它属灵的意思，你发觉我们每一个都是大麻风啊！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圣灵来光照我们。好，接下来他看到什么呢？就是29节了。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即使就要查看。所以你看见这边是讲的跟我们男女都有关系，头上都有问题，讲到胡须当时男人啊，但是其实他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啊，有灾病，头上或者胡须上有灾病，即使要查看这灾病。现象若生于皮，其间有细黄毛，就要定它为不洁净。这是头界，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大麻风。所以你看我们头上也会长大麻风，胡须也是会长大麻风啊。那头上怎么会长病呢？头上为什么在头发上会有呢？头上会有呢啊。圣经上头是代表什么？ 你要身上 叫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在哪里发生呢？我们的思想上，那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受攻击，我们的心思也常常飘来飘去，而且常常有一些很不好的思想，有恶毒的思想，污秽的思想，有败坏的思想。这什么？这头上长了大麻风。头也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我们的蒙头，不肯顺服，不肯蒙头。所以我们在顺服上面，我们不肯顺服，这是长了大麻风，这很严重的。你看我们哪一个人天生是顺服？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我们个个都是顶撞的。所以这是头上长了大麻风。那什么是胡须上长大麻风呢？圣经上讲到胡须，这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自尊。我们自尊心看得很重，对不对？我们自尊心重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的，过分的看重自己，其实是一个自卑的表现，对不对？常常就是说，所以我们人很奇妙的，我们常常很难平衡。我们要么就是非常自卑，看自己越看越不越难过，要么就自尊心太强了，越看自己越高傲。你知道，我们就不是都是极端，我们不是在中间，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呢？就长到这个大脑，而且它是生于皮，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感觉了，你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在很深。这时候他要看看是不是，你看，就是说他要看现象是不是生于皮，或是有细黄毛。细黄毛就是有像斑，就是变色了，失去了他应该有的地位了。就要定他为不洁净，这是胡须上的头上的胡须上的大麻风，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这常常我们常有这样的现象啊。即使若查看头界的灾病现象不生于皮，换句话说，它是在表面上，而且它发出来了啊，也对付过了，不生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就要将长头疥灾病的关锁七天啊、哦！你看观察，第七天即使要查看灾病，若头疥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头疥的现象不生于皮，那人就要剃去须发，但不可剃头疥之处啊、哦！所以你要把须发，这特别是这胡须的地方，就要把我们的自尊啊这些东西都要除去。但不可剃头疥之处，即使因为他继续要观察，即使要将他长头疥的再观锁七天，第七天即使要查看头疥，头疥若没有在皮上发生现象，也不生于皮，就要定他为洁净了。这时候呢，他洗衣服便成为洁净，就虽然被定为洁净了，但是原来发散的这东西还是要对付、哦、这个行为还是要对付、哦、所以这时候要洗衣服，变成为洁净。但他得洁净以后，头疥若在皮上发散了，即使叫查看他头疥在皮上发散、哦、就不必找到黄毛，他是不洁净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虽然有对付，但又复发了。是说我们常常有的情况，你虽然有对付，过一阵又复发了、哦、就不洁净了。所以即使若看头疥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疥已经痊愈，那人是洁净，就要定他为洁净，因为他已经长了黑毛，他已经恢复了他正常的在神面前的那种生活。好，接下来38节我们就看见了，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了火斑、哦、就是白火斑。火斑是什么呢？火斑就好像我们喜欢，我们刚才讲过，就喜欢显扬我们自己，表现我们自己、哦、我们不知不觉就想要发表、哦、就是虽然好像经过了对付、哦、但是叫人还是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就是说，你就是说这他就要查看他、哦、即使要查看他肉皮上的火斑，若白中带黑，这是皮上发出的白癣，那人是洁净的，因为带黑嘛，比方说你对付彻底了嘛。 四十节，人头上的发若掉了，他不过是头秃，还是洁净；他顶前若掉了头发，他不过是顶门秃，还是洁净。换句话说，你看头发掉了，哦，但他不是全部没有头发，只是有一块掉了，在顶门的地方或是顶前这样掉了。头发掉了，换句话，它是不顺服的。因为我们一般讲的头发是做盖头用的，头发是代表我们蒙头顺服的。但它掉了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它虽然有局部的地方它不顺服，但它并没有公然的背叛。啊，这是叫做什么？这叫做顶头秃。啊，那头秃除了顶门秃除，若是白中带红的灾病。哦，这就是大马蜂发在他头突出或者顶门突出，即使叫查看他起到的灾病。若在头突出或顶门突出有白中带红的像肉皮上大马蜂的现象，那人就是长大马蜂不洁净的，即使总要定他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在头上。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发出来，他的不顺服发出来了，哦，背叛了，哦，发出来了。所以这是讲到头发，所以前面啊，从第二节一直讲到这边啊，你就讲到，你看大麻风在各方面的彰显。当然，我们这只是大概的讲一下，没有说讲得很细，但是这些已经够我们看见。你看，我们人的各方面那个发表出来，很可怕的。那这时候呢，你看他接下来就讲了，当你有了这些现象的时候，你是长了大麻风，身上有大麻风的时候呢，灾病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呢？他的衣服要撕裂，啊，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要蓬头散发，第三个要蒙着上唇，第四个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了，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好，这边讲了几件事情，就长大麻风灾病了。第一个就是说，衣服要撕裂。那衣服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哦，我们的表现。衣服撕裂，换句话说什么呢？这个人道德破产了。就是当你有这样的时候，你就在神的面前，好像你的道德破产了。蓬头散发就讲到什么？我们头发本来是要蒙头的啊，蓬头散发就换成我们不服权柄，顶撞，这蓬头散发。蒙着上唇，你就好像捂着口一样。为什么？因为代表说他发出来的，因为嘴唇发出来的言语嘛，发出来的都是污秽的，是要蒙住。哦，你记得，然后接下来就说什么呢？他要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换句话，他在这里认罪，你必须要认罪。所以你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以赛亚对不对？他看见了大异象，他怎么样？我祸灾，我灭亡了，意思就这里了。祸灾，他有祸了，觉得自己。以前看这些都是不洁净的百姓，现在看他自己也是不洁净的，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那灾病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什么叫独居营外呢？换句话说，他被隔离，他就失去了交通，没有办法跟人家交通。甚至没有办法跟神交通。的确，如果真的我们有这些毛病，我们没有对付的话，你会发觉你跟神跟人中间的交通会出问题的。啊，所以这里说你要独居营外，啊，你就跟人家断绝了交通。那这边讲了那么多关于大麻风的事情，那怎么去对付这大麻风，怎么接近它呢？这是下一章我们要讲的，十四章要讲的。那接下来讲到的是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我们知道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生活的外表，我们的行为呢，很容易染大麻风。所以他说这里不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筋上的、尾上的，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皮子上的或皮子做的什么物件， 或是在衣服上、皮子上、肩上、尾上或者皮子上做了什么物件，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好，现在它变色了，发绿发红，就是换句话说，它已经开始变化了。变化在什么衣服上呢？有的是羊毛，有的是麻布，这都代表我们人，你知道我们人的生活习惯，你知道。麻布通常我们穿起来都是透风的，比较凉爽的，羊毛呢总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就讲到我们的生活，你知道我们人的生活，我们天然人生活不同的，那有些人你给人家感觉就是冷冷的，有的人感觉就是蛮温和的，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不同，这不代表我们有大麻风，不代表。但是呢，我们开始在生活习惯呢、行为上呢，开始发绿发红，开始有变化了，或是说在衣服上的襟上跟尾上，什么是襟上呢？襟就是说，他们从前衣服的编织的时候，从上到下一条一条线叫襟嘛，横的就是尾。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行为啊，上下出了问题。或是左右出了问题，什么叫上下出了问题？就是上下就是说我们跟神中间发生了问题，左右呢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发生了问题，发绿发红了，这时候呢，我们跟人家跟神跟人出了问题了，这时候就要给祭司查看，观所七天，就是要观察一阵子。如果它发散了，就变成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是很厉害，蚕食大麻风。换句话说，它会有侵蚀的作用，蚕食大麻风。那结果呢？这些那怎么办？五十二题就说啊，都要焚烧掉。蚕食大麻风必要在火中焚烧，换句话说没有救了，要焚烧掉。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种环境里面，你知道这环境会影响到我们的。譬如说你进入一个行业上班，这个行业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业。譬如说你到一个赌场去上班，举个例子，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在这个不正常的环境中呢，你不知不觉你也学会去赌了。这怎么办呢？你要把它焚烧掉，换句话你要把这个环境彻底的除掉，你要把这个职务给你要离职了，你要彻底的对付掉了，所以这焚烧。那有些不好的环境我们要离开的，不要以为就是我们能够抗拒得了的，所以这叫焚烧。然后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肩上或是尾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七天。洗的就是说呢，在有些环境里面这环境本身不是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能够守得住在某些的地方、某些的环境，这环境的问题不大，这时候呢，你只要对付就洗干净，就是你对付你的那个行为再来观察几天。洗过以后，即使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换句话说呢，那物件就不洁净，换句话说它没有彻底的改，就是说它虽然好像是对付了，结果呢它没有消，它的没有变色也没有消散，虽然经过这个它行为对付了，过一阵子呢它发觉它并没有什么改变，又回到原来当初的情形下面这就是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已经渗透进去了，还不是外面的行为对付的问题了，这时候就要在火中焚烧。换句话说，不行，这个环境你不适合，这环境你还是要离开。所以有些环境是你绝对不能待的，有些环境呢要看人的，所以影响不是那么大。有些人你受不了这环境，你还是要离开这火中焚烧。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那灾并从衣服上、皮子上、肩上、尾上都失去，换句话说，它要失去一块。若人现在，若人 现在衣服上或金上围上皮子上做的物件上，就灾病又发了，就必用火焚烧。那染灾病的物件所洗的衣服，或是金或是围或是皮做的衣服，什么物件若灾病离开了，就再洗就洁净了。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要失去一块，就彻底的把那个对付掉啊。如果呢它又发散了，那就要焚烧掉了，或是说呢如果没有发散了，你就再洗。换句话说，要一再的对付啊，一再的对付啊，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金上围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所以这一章你看不完全是只是讲到一些好像身体上的疾病的问题。圣灵在用写这一篇的时候呢，他是用他永远的眼光来看，在当时对肉身的以色列人来讲，他是外面的，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来讲呢，他讲到属灵的意义，叫我们要学习对付这些，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好吧，我想我今天话就停在这里，有一些安静，如果有感动，弟兄姊妹能够带我们。